用爱去说，说出真爱，用言语分享生命，用爱心建设你我。主内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倾心推出的系列节目《爱说》，欢迎大家的收看。我是崔平娟，下面我们一起祷来开始今天的分享。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为我们签发了圣神，感谢你借着圣神的带领帮助我们认识你的爱。祈求天主圣神借着我们的呼吸进入我们内，启迪我们，向我们显示他自己，让我们对圣神有更深的认识，也让我们更渴慕他。主，我们这样的祈祷是因着耶稣的名，他是天主，永生永王。
阿门。奉基督及圣神之名，阿门。
大家好，上期的节目我们从各个角度认识了圣神的洗礼，但是一提到圣神的时候，很多人就把神团体，把祈祷当中的意象、特殊的经验和感受，以及把医治把先知化就等同于圣神。其实这只是圣神神的一种现象，是天主圣神显示的一部分，而且是很小的一部分。我们不能把这些与天主圣神等同。圣神包罗万象，他是教会的灵魂。教会呢帮助我们从更广的角度来认识圣神是谁。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申老师和郎神父，他们在这一期会带领我们认识圣神是谁。
这个圣保罗宗徒这样讲，他说除了天主圣神外，谁也不能明了天主的奥秘。所以我们要明白，就是天主他是一个丰富的奥秘，深不可测。所以这种深不可测的非常丰美的这种生命，这种奥秘是借着圣神怎么样启示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在圣神内呢，我们能够认识天主。圣神来了呢，他不谈论他自己。所以说呢，我们对圣神怎么去认识啊，圣神只是谈论他所听到的。所以圣神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展现圣言，他把圣言的奥秘展示给人类。所以是在这种展现圣言的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能够认识圣神是谁。所以我们要清楚，就是圣神来了呢，他其实是为了让我们同耶稣基督建立一份更深更美的一份关系但是这个谦卑的圣神，他不谈论他自己，而且他的名字本身就叫什么？就叫神。所以有一点神乎其神这个没有形象的这个天主，我们怎么能够捕捉他，怎么能够认识他确实是具有一份的神秘性圣神本身他就是神秘的所以他叫神但是这个天主是那样的丰富他的这个丰富的奥秘在耶稣基督之内我们能够看到能够看到。所以我们必须要明白，就是说不是我们单独的把圣神是弄出一块来同耶稣基督分离然后去挖掘他是谁。我们很多时候也是在基督内去认识他。圣神呢，他居住在我们的教会内我们教会就是圣神的宫殿。所以我们借着教会我们能够去发现圣神。也就是 圣神在教会的生活里面啊能够展现出来啊，我们在教会的生活里面，在教会这个丰富的内涵中，我们能够去透彻，去发掘，去认识圣神啊，因为教会就是他的场所啊。所以我们必须明白，就是除了在这个神之内啊，透过各种神恩的运作，我们去认识圣神。除了这一点之外啊，我们还有其他很多的地方能够认识圣神啊。刚才平娟老师就讲到了，就是圣神呢是包罗万象的一个圣神，所以它是那样的丰富。如果我们仅仅的就是把我们对圣神的这个认识局限在这个神恩里面，而不去看圣神在其他的方面的运作，那大概是一种偏颇，是一种狭隘啊。所以说呢，我们要认识到圣神呢，就是在整个的教会内呢，我们都能够找到他的足迹啊。比如说，首先呢是在他启示的圣经里面啊，这个圣经里面就有圣神，因为圣经是借着圣神的墨感啊，启示给圣作者，然后写下来的啊。耶稣也讲，他说：“我的话就是神，就是生命。”所以那个耶稣的话就是神，他和圣神是没有办法分开的。所以在这个圣言里面，我们去认识圣神，而这个圣言呢，也正是怎么圣神希望展现的传递的那个部分啊。所以他不凭自己讲话，只把他听到的讲出来，就是他就是要展现圣言。又比如说教会的圣传啊，教会的圣传里面，就是这个是根源于东土的一份信仰，很多初期教会的正统的作家，也就是那些教父们，他们就是这个信仰的这个有效的见证，有效的见证人。所以这个丰富的信仰不是全部被圣经记录下来了啊。圣经呢是它的一个标准，是它的一个标本，但是还有一些没有被圣经所记录下来的，却是我们教会传递下来的那一部分，那里面也有圣神啊。然后就是教会的这个训导当局啊，就是天主希望我们去聆听教会啊，因为教会比如说圣经，你聆听圣经当然是非常好，但是圣经权威的解释不是旁人，而是教会，因为圣经是教会的书，所以我们要去看教会的训导当局怎么去训导我们啊？历代的大公会议里面啊，我们是如何训导的啊？所以我们借着这些这样的一脉相传的这样的训导啊，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神圣的传统里面，我们坚持了来自圣经的这个信仰，而这些里面呢，都有圣神的运作啊。又比如说，像这个圣事礼仪，像这个我们的祈祷里面，像这个使徒的传教，使徒的生活里面，又比如说圣人的见证里面啊，等等等等，这个非常丰富的这个教会，从各种情形中，我们都能够辨察出圣神来啊。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走这个神唯一的路线，认为啊，在圣神内我们受洗了，我们经验了来自圣神的这份礼物啊，然后就放不下，感觉哎呀，我对圣神是那么了解，我对天主体验那么深，恰恰这种骄傲就限制了圣神在你的生命中更深的那份运动。所以我们一定要谦卑的要明白，除了圣神在神的服务教会的职务里面他去运作之外啊，我们 在其他的诸多方面，我们都能够去认识圣山它的奥秘、它的运作、它的工程。所以说呢，就是把我们的眼界要放宽啊，要非常要谦卑的敞开圣神的各种运作途径，而不要用你的审安唯一的这个路线去衡量一切啊，不要走这样的极端。
好，刚才我们听了郎神父的分享呢，让我们认识到就是圣神的行动，他在教会内啊，在整个世界，当然超越教会，圣神的行动它是包罗万象的。所以说我们有必要呢，就是再一次去认识圣神。当然说到圣神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圣神是天主第三位，是吧？他是天主。但是我们对圣神认识太过局限太少。我就想到两位教宗说的话，给大家分享呢，去反省我们今天的对圣神的认识啊。那在19世纪末最后一天的时候呢，就是当时的教宗梁十三世呢，他在讲道理的时候，他就提到了天主圣神。他就问当时的教友们，他说你们认识圣神吗？然后呢就是教宗接着说我们会说我们认识圣神啊，他是天主第三位。但是教宗呢接着引用了圣经上的话啊，教宗就提到宗徒大书录第19章，就是保禄在厄弗所教会的时候，然后他遇到了12个人啊，遇到了几个门徒。保罗就问他们说，你们信教的时候领了圣神没有？他们说连有圣神我们都没有听说过。然后是宗徒大事录第19章提到的这样的一件事件。教宗呢他也提到了，他说其实今天我们的教会除了说知道天主圣神是天主第三位之外，其他的对于圣神的认识就跟初期厄弗所教会的这些信友们一样，我们不清楚。所以说我们有必要更深的去了解天主圣神认识天主圣神。说到这里，我就想到前两年那个教宗方济各，就当今教宗，他也常常会提到圣神。那么在一次圣神降临节的时候呢，他同样提到了就厄弗所的教会这是又过了100多年之后了，是吧？然后呢教宗又提到了，就是还是提到了这个厄弗所教会的经验。就说其实今天我们对圣神的认识呢，就说除了知道天主圣神天主第三位之外呢，其他的一无所知。那么呢，就是这就更需要我们去反省啊。其实在圣经当中，我们去看教会的宣认，是吧？教会宣认说我信圣神他是主，既赋予生命者由圣父圣子所共发，他和圣父圣子同受亲宠，同享光荣，是吧？他曾借先知们发言。那么这是我们在弥撒礼仪当中，在尼西亚信经当中常常宣认的，我们教会的宣认。所以说你看，就是圣神呢，他是谁他是主，是吧？他是天主。那么他呢是赋予生命者。那么在圣经里面，我们常常会看到就是用气息去描述天主圣神，是吧？当天主创造人的时候呢，在人鼻孔里吹了一口生气人就成了一个有灵的生物。当然这一对于圣神教会的宣认呢，我们也常常的宣认。但是我们一个反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去看在我们个人的经验中，其实从那个教会的宣认当中，我们应该看到他和圣父圣子同受亲宠，同享光荣，是不是？他是同一的天主。当然在旧约的时候，他曾借先知们发言到了新约里面呢，就是圣言亲自向我们说话。但是从我们的信仰经验上，我们去反省，其实我们对于圣神的认识真的很模糊。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对于天主圣神的敬礼呢，从情感上来讲，从经验上来讲，不如天主圣父和天主圣子，是不是？所以说呢，我们就想到说，当我们想到天主圣父的时候，我们会想到我们用一个画像用一个白胡子老人的画像去表达。那么呢，当然我们看到父呢是根源，是吧？他是慈父，我们是子女这给我们一种安全感，一种归属感一种保障的能力。所以说我们很容易跟天主圣父建立那种亲密的关系当我们想到父的时候，我们就知道 我们是他的孩子，是我们是有家的孩子，我们有归属感。当时我们提到天主圣子的时候啊，提到耶稣基督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是感情是最深的啊。当我们拜苦路的时候啊，当我们领圣体的时候，是吧，我们都会动情啊，甚至我们很容易去跟他建立一种感情。我们也知道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是吧，就是他拯救了我们，他为我们做了赎罪的牺牲。但是往往我们提到天主圣神的时候，我们没有什么感觉，甚至呢我们就是对于圣神的认识啊很模糊。其实我们再去反省，我们会看到就是天主圣父圣子圣神他是同一的天主，是不是，他是一个天主。但是在一个天主之内呢，他有三位啊，就是三个不同的位格。那么在三个不同的位格当中呢，我们知道其实他们三位是互不混淆的，是吧，他们各有各的使命啊。在这个教会的训导中我们也知道，就是天主圣父呢是根源，他是创造世界，是吧，所以往往我们把创造呢归于父的使命。那么子呢是天主第二位，他是救赎主，是吧，他是我们的救主啊，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做了赎罪的牺牲。那么呢我们也知道，就是当耶稣呢升天之后呢，他派遣谁来，派遣圣神来，是吧，圣神是圣化者天主。那么我们也明白啊，就是在教会的历史进程当中呢，就是父的创造呢已经完成，是吧，那么接着呢是子的救赎啊，子的救赎呢也已经完成了。接着教会进入什么时代，世界进入了圣神的时代。我们知道就是教会呢是在圣神内诞生的，是吧，圣神降临了教会就诞生了啊。圣神降临节呢是教会的生日。其实也就是说我们从圣神降临节之后呢，整个世界进入了圣神的时代，是不是。但是我们在这个圣神的时代，我们对圣神的认识却很模糊，往往我们有的时候是凭着一种经验，凭着一种感受去认识的，其实这个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我们通过圣经啊，通过这个教会的训导啊，通过各方面啊，更多的去认识天主圣神。
所以我们看到认识圣神不仅仅是从神方面啊，神的现象去认识，也要从我们教会的各个层面啊，对圣神有所知晓。这样的话呢，就帮助我们会明了圣神的各种特质以及他的使命。我们都知道哈，就是如果从圣三的内在生命来看哈，天主圣神他是第三位。圣神这个专有的名字呢，是我们从耶稣那里所领受的。圣神的名字它有它特殊的啊特性和特殊的意义。啊，下面呢就把这个时间交给神父老师，看看圣神哈，它的意义是什么，它的名字哈，它的含义和特质都有哪些。
我们看圣神啊，它是天主第三位的专有的这份称呼啊。这个神它是在希伯来文里面啊，它其实它的含义是气息，是空气，是风啊，风气神是一个词形啊。所以说呢，就是我们要认识到这个圣神，它就是天主，也可以这样去形容天主圣三啊，就是天主圣三，这个天主圣父，他是一个说话的天主。他说的那个话的那个内容，那个话本身，那就是天主第二位，就是圣言啊啊，在说这个圣言的时候，从他的口中，同时也发出一口气啊，这个气呢，就是天主第三位啊，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天主圣神，理解的话，我会发现呢，圣神是天主的气息啊。所以耶稣同尼哥德摩在讲论这个新生的时候，也是在讲论这啊圣神的气息，圣神的风，风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们不知道啊。听到他的响声，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所以这个风的这耶稣的这个关于风的这个谈论啊，就是让我们认识到圣神本身就是非常神秘的一个天主啊。这个神秘的天主用这个 用这个风啊，用气啊，这种表达同神，有时候呢感觉是不太一样的哈。你比如说我们讲这个气的时候哈，可能它没有这个在汉语里面，可能我们理解不到那个神的那种含义，那种特色。那在讲气的时候，很多时候呢，你是神这个词汇所没有表达出来的一些特色。所以我们讲圣神是气息的时候，也会让我们认识到它同我们的生命其实是非常相关的，因为它就是呼吸啊，它就是生命的根源啊。所以像这样呢，我们去理解从气的这个角度、风的这个角度去理解圣神的时候，其实也是蛮新颖的啊。圣神啊，就是说在耶稣的这个谈论中啊，他被称作是施宝，也就是护卫者啊，护卫者。所以圣神是一个护卫者，他在天主圣三那里，他保护我们，他为我们辩护，他给我们安慰啊。所以我们要明白，就是《若望一书》里面哈，他也曾经提到什么耶稣是护卫者啊，所以耶稣是一个护卫者，那么圣神呢是另一个护卫者啊，圣神也被称作是护卫者啊，所以这个天主呢，他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借着圣神怎么样，在父面前为我们辩护，来保守我们，来呵护我们，来为我们说理啊。所以说呢，就是他真的是拯救我们的一个天主，他总是站在我们的这个角度为我们着想，为我们服务，让我们得以升华，让我们得以继承来自父的那份丰美的产业。好，这个圣神在保禄的书信里面啊，也可以找到其他的称呼，你比如说恩许之神、四子之神、基督之神、上主之神、天主之神等等，这个不同的称呼啊，不同的称呼，它其实都表达出圣神的这个不同的特质啊。你比如说像基督之神，对不对？基督之神就是说这个圣神本身他是基督的啊，他是基督的神，他有基督派遣，对不对？他有基督派遣啊，所以他来了，他就是展现这个基督的啊。所以说我们要明白，就是说他是基督之神，就意味着他怎么样，他不是同基督搞分裂，而是让人怎么样走向基督，让人和基督建立更深的关系。他就是把这个基督非常的圆满啊，展现给人类，让人和基督有一个更好的关系，对不对？你比如说这个恩许之神，他是恩许之神，那就是天主恩许的，他是天主恩许的，他就是把天主带来的那份恩许怎么样实现在我们身上。所以说呢，这个圣神呢，其实圣神本身他就是天主的恩赐啊，他就是天主的恩赐。我们在所有的恩赐里面，所有的恩许里面，我们能够得到很多很多，但是那从圣神本身来讲，其他的任何恩许、任何恩赐都不算什么啊。所以圣神作为这个恩许本身，它就是天主本身，而其他的恩赐它怎么样，它最多它是最多是天主给你的礼物，它也是受到恩宠，它最多是受到恩宠，而圣神是非受到恩宠。所以说呢，我们获得非受到恩宠比获得那个受到恩宠 更重要，受到恩宠只是天主给你的礼物，对不对？而这个非受到恩宠，它就是天主本身，如果你获得了它，你就是得到了天主。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一点。所以圣神他作为恩许之神，他那个身份是非常的独特啊，非常独特。他本身就是天主要赐给我们的啊，而有了他呢，我们就拥有了一切。所以我们为了拥有圣神，我们愿意把就是其他的任何的恩许、任何的恩赐都放下啊，可以放下。其他的恩赐可以没有啊，那作为礼物可以没有，但是天主我们不能不要。所以我们要了天，我们要天主的时候，我们就是要了圣神本身。所以圣神作为一个恩许之神啊，它是我们大家应当期待的唯一的这个宝贝啊。所以说呢，在这个神父亲的过程里面，或者是其他的灵修路线里面，好，我们追求的其实就是这个恩许之神，而其他的不重要。所以说不是说啊，我有了非常丰富的神，你看我多么了不起啊，啊，我能够聆听先知话啊，我能够看到图像啊，我能够说舌音啊，你感觉了不起，你把这个礼物放下，那不是天主本身。可是圣神呢，他是天主本身，你在神运动里面，你能够得到圣神本身比其他的都重要。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驾驶次序搞混乱了啊。结果很多人怎么样，他不要天主，他借着那个神的运动，他去追求他自己，甚至讲什么经济恩高啊，什么什么这个去做医治啊，你天主给我财富啊，天主给我这样的祝福啊，天主给我健康啊，他要的这些东西都是受造物。可是这些受造物有一天我们怎么样都会撒手尘寰，什么都带不走。所以不要追求这些东西，我们追求的只是圣神本身。作为一个恩许，天主就是要把圣神赐给我们，让圣神成为我们的生命啊，让圣神进入我们之内，成为我们的唯一，其他的啊不重要。好的。
在我小的时候学药理的时候，说圣神是谁啊，圣神是第三位啊，圣神在我心中嘛，在我心中做什么啊，他在我的心中啊，就是赏赐圣宠神，还光着我的名物，感动我的爱语，使能行善避恶，医得长生。这是从小的时候背过的药理。之前总是啊听到说天主圣神他是一个声音，他指引着我们的生命啊，帮助我们朝向天主。就像刚才郎神父表达的，如果我们偏执追求，或者特别强调圣神的一个面向或者是一个特质的时候，可能为我们来说就有些偏离。虽然圣神这个名字在宗徒大事录里边和保禄的书信里边用的最多，但是我们也看到在圣经的其他部分啊，也都有圣神名字的一些显示。还有一点啊，大家可能也有所啊体会和了解，就是圣神呢还有不同的象征啊，圣神的这些不同的象征呢都显示了圣神的不同的面相以及圣神的使命啊，比方说水、火或者是鸽子啊，或者圣神是光啊，我们对这些可能比较熟悉啊。基于其他的关于圣神的象征，大家可能听的比较少啊，下面就把时间交给申老师，让他帮助我们去认识更多的哈圣神的一些象征。
刚才我们讲了，就是圣神他是天主，是吧？他是天主第三位啊，并且他的恩宠是包罗万象的。所以，因为圣神呢又是隐秘的神，就是他不显示自己啊，只把他听到的显示出来，就是他要把耶稣基督呢显示给我们。所以说，往往我们认识圣神呢就有一定的困难，他为我们来说就有很深的一个奥秘。不过呢，我们可以透过他的各种象征啊，去认识圣神的不同面相。通过这个象征呢，让我们认识到就是圣神的特征啊，就是某一个特征。所以在圣经里面呢，有很多关于圣神的象征，我们简单的做一个分享。首先我们看到最普遍的就是水，是不是？ 啊，水呢，为我们来说，为我们人类的生存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常常表达说水是生命之源，是吧？水为我们来说真的是，没离开了水，我们人就不能活下去。啊，万物生长也离不开水的这个滋润。所以水呢，往往象征着圣神的恩宠的丰沛。那么，尤其是在什么，在我们的洗礼当中，是吧？圣洗圣事当中，是不是？我们会看到我们灵洗用的是什么？用的是水。其实这个水呢代表什么呢？就是我们也知道旧约是新约的预象，是吧？新约是旧约的完成。当然水呢是生命之源啊，万物生长呢它需要靠着水的滋润和浇灌。有人讲我们生命里面 70% 都是水，是吧？说离了水是不行的。那么我们去看这个水呢在这个信仰当中的一个表达啊，我们首先是通过圣洗圣事，是吧？我们加入教会。那么这个洗呢是用的是水洗啊，当然我们说以前是要把人浸到河水当中三次，是吧？那么现在呢就是我们简单的表达就是用圣水啊倒三次在额上啊，因圣父圣子圣神的名字受洗。我们去看这个水呢，水是生命之源。那么水呢在信仰的表达中呢也象征着什么？死亡的经历。就是我们去看这个去看洪水灭世吧。其实洪水灭世什么是对世界的一种净化，是吧？通过洪水灭世呢，是世界被净化，然后世界再一次蒙受祝福。那么我们会看到水的那个威力是不是毁灭啊？它是通过这个洪水之后呢，世界被净化啊，重新的获得天主的祝福。那么在旧约里面呢，出埃及当中也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节，就是他们过红海，是不是？那我们去看过红海呢，也是以色列子民身份的一种转变啊，一种改变。在过红海之前呢，他们是奴隶，是吧？他们是法老的奴隶。但是过了红海之后呢，他们成为自由的人，他们成为天主的子女啊，成为天主特别拣选的民族。其实这个过程呢，其实就是我们也知道，就是过红海呢，它就是圣洗圣事的预表啊，象征。那么其实我们知道这个红海象征着什么？红海象征着过去的死亡，因为在我们知道，如果说没有天主特殊保护的话，人进了海里怎么样？是不是就要被淹死啊？所以说呢，这个为以色列子民是一种天主特殊拯救的一次经历。因为在这个过红海的过就是之前呢，以色列子民经历了就是说这个他们民族的一次重大的危机啊，在这个危机当中，如果没有天主特殊保护的话，这个民族就不复存在了。因为前面是红海，大家知道进了海里就淹死了，是不是？然后后面什么是法郎的战车和追兵，那么这个为他们来说呢也是没有办法战胜的一个困难。但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天主让梅瑟啊举起棍杖来说，天主分开了海水，让他们从海中干地上走过去。其实这个就预表着圣洗圣事的啊一个预表，就是让我们透过这个经历呢，就是让有一个新的生命。所以说过红海之前呢，他们是奴隶啊，是就是被法郎奴役的一些奴隶吧，没有自由的人。但是过红海之后，他们成为天主的子民。那么通过圣洗圣事呢，也就是我们过去的我，就是在圣保禄宗徒的书信当中也提到，过去的我跟耶稣同定在十字架上了，是不是？所以说洗礼呢，圣洗圣事，它是过去死亡生命的死亡，然后呢，我们在耶稣内复活起来，一个新的生命。所以说我们说圣洗圣义叫什么？也叫重生，是吧？我们是属肉身的啊，属于肉性的这个生命，对吧？跟耶稣同定在十字架上了，然后我们在圣神那里再一次复活起来，成为新的生命。所以说我们说洗礼是重生，就是我们是在天主内重生的。那么在这个保罗书信当中呢，12章13节啊，哥前12章13节里面提到了，就是他这里提到了圣神呢，也是啊，提到了洗礼，就是我们在同一圣神的洗礼里成为一个民族一个人啊，成为基督的肢体。所以这里说，因为我们众人不论是犹太人或是希腊人或是为奴的或是自主的啊，都因一个圣神受了洗，成为一个身体，又都为一个圣神所滋润。所以说呢，这个呢也提到了，就是圣神的洗礼呢，它是什么？教会合一的一个标记，说我们在圣神内呢合而为一了。不管你是哪一个民族哪一个国家的人啊，不管你在社会上是什么阶级，是吧？ 都因一个圣神受了洗，又都为一个圣神所滋润，所以我们同活在圣神内，同活耶稣基督的生命。他同样是讲到了重生，当然这个水呢也象征着什么恩宠的丰富啊，尤其在上午神父也提到了若望福音第七章里面提到耶稣在庆解的时候和他大声呼喊说谁若渴啊，到我这里来喝吧，凡信从我的从他的心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那么这里呢就提到了活水的江河，当然我们就知道呢若望福音有一个特征的就是往往是有耶稣的言论，也有什么也有圣使的反省，是吧？所以说接下来圣使若望反省的时候，他说这话是指呢信仰他的人怎样领受的圣神，圣神还没有赐下，因为耶稣还没有受到光荣啊，这是若望福音第七章里面提到的。那么这个若望宗徒的反省是什么，就是耶稣说的这个活水是谁，就是圣神，但是圣神还没有赐下，因为那个时候耶稣还没有受到光荣，是吧？我们知道耶稣受光荣的时刻就是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刻，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受到光荣啊，圣神还没有赐下。那么今天呢耶稣受到光荣了，是吧？圣神也赐下了，所以说这个呢代表着什么，就是圣神恩宠的丰富啊。这个水当然在一三一啊先知书也提到了，就是说你们要来买不花钱不所值的酒和奶吃啊，也提到了就是说水若渴到这里来喝，都是提到了圣神恩宠的丰富和在圣神内的一个重生。嗯，
因为这个水呢在这个十字架事件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耶稣他的心怎么样被一个士兵刺穿，就流出了血和水啊，所以这个水是十字架上的基督刺下来的，所以我们要看到就是这个圣神的活水本身就是我们生命的根源啊，看到这个啊，这个水呢还强调一份净化啊，
对，
它就是说。就是我们你看洗涤的时候，就是你把东西一洗它就干净了。那圣神是水，所以圣神呢它为净化我们的生命也起了很关键的作用。所以是在圣神的净化中我们的生命怎么样更像似天主。啊，所以这个也应该看到这一点啊，就是当然呢圣神它也是也是圣化之神啊，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上有这么一句话，看一看啊，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是保罗是怎么说的啊？他说：“你们中从前也有这样的人，但是你们引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之名。”并引我们天主的圣神已经洗净了，已经祝圣了，已经成了义人。所以圣神是谁啊？圣神就是那个引着圣神我们洗净了祝圣了，所以说圣神一方面他是净化我们，另一方面他怎么样祝圣我们、所以他是净化的天主，也是圣化的天主，就是他把这个生命怎么样赐给我们，让我们在基督内怎么样成了义人，继承了天父的产业。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圣神他其实就是我们生命的根本。
好，我们接着看啊，由于另外一个就是象征的这个富有，可能我们常常会想到会提到说圣神是富有。那么呢就是我们想到富有的时候会看到，就是在旧约的圣经记载里面，就是当天主拣选一个人的时候会为这个人怎么样去富有，是不是？当然在这个旧约里面用的什么就是植物的油脂啊，就是代表着什么天主能力的一种显示。所以说当天主的人被富有之后呢，他们的生命就被改变啊，也就是说被天主圣化，天主圣神呢赋予他啊圣神的德能能力。他们就能够有勇气有能力去承担这个行动啊，就是。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去看的在今天的圣事礼仪表达当中呢，我们领受坚贞圣事，是不是？领受坚贞呢就是领受富有。啊，就是我们当然我们说通过坚贞圣事呢，我们成为一个成年的基督徒啊，成为一个就是成年的能够做工的 啊，从要理上讲，我们能够为基督去作证，是吧？能够做耶稣的勇兵啊，甚至于舍生之命。那也就是说，我们会看到富有呢，它带给我们从天主来的能力，它来圣化我们，给我们圣神的德能。当然，说到富有的时候，我们要回到什么？耶稣基督的富有当中。说这个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圣经章节，就是路加福音4:18，是吧？他引用的旧约以赛亚先知书上的话，就是上主的神临于我，因为他给我赋了油，啊，派遣我向贫穷的人传报喜讯，向俘虏宣告释放，向亡者宣告复明，宣布上主的恩赐之年。那么这里呢，就是提到了，就是基督被富有，说基督被富有呢，就是圣神呢，就是充满了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说，耶稣说，上主的神临于我，因为他给我赋了油，是不是？说富有呢，就是被拣选、被圣化啊，成为天主的人。所以说，耶稣就提到说，上主的神临于我，因为他给我赋了油。那么富有呢，也代表了什么？就是接受了富有之后，富有一种使命啊，接受一种派遣。说就是，所以说接下来耶稣说，派遣我向贫穷的人传报喜讯，是不是啊？向俘虏宣告释放，向盲者宣告复明。当然，这里呢，就是我们也会看到基督啊，就是接受了圣神的富有之后呢，他被立为基督啊，立为救世主、墨西亚。然后耶稣呢，就带着圣神的德能，到处去宣讲、治病和驱魔。那么这就是提到了，就是圣神呢为耶稣富有，然后呢，圣神接受了父和圣神的派遣，是不是？然后去向贫穷的人传报喜讯。而是向贫穷的人传播喜讯呢，就是传播福音啊，让人听到天国的福音，从而悔改呢，就是进入天国。当然，向盲者宣告复明，是吧？使受压迫者获得自由呢，就提到了耶稣的医治和释放。所以说，我们会看到富有呢，它带来什么能力？属天的能力，让人能够带着这份属天的能力啊，就是为执行天父的派遣啊，执行天主的使命。
啊，对于我自己的经验，就是我好像听说过，不知道正确不正确。就是说，也当一个人被富有的时候，这个油擦在身体上，擦在皮肤上，就与这个皮肤亲密无间，就是毫无隔阂。然后呢，它中间也没有什么隔着的东西，其实也象征了圣神在我们内的寓居啊，他居住在我们内。我不知道在哪看过的，不知道这样说话对不对？
对的，但
是教理上
就是你看，圣神他也是基督的富有，
嗯，
所以他和基督怎么样，就是不能分离的，
嗯，
不能分开了。那么当天主把他的油他抹在我们身上的时候，那个天主和我们的关系就会非常近，非常近。
嗯，
所以圣神真的是圣化我们，引领我们走向天主。
说要是这样说的话，就是说很多时候啊，我们去到哪里去找圣神啊？有很多人就啊，一定要到神团体里边，我一定要参加什么样的神聚会，然后呢，我一定要获得看恩赐的图像，或者等等怎样？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为我们来说，可能是啊有些偏离啊，就是我们就到我们的内在生命哈、啊、去感受圣神的气息，因为圣神他就居住在我内。他没有在我之外，也不是在我身旁，他也不是说仅仅是陪伴我，而是居住在我内啊，圣神在我内。所以当我们静下心来啊，去向我们的内心去安静下来，去感受圣神的气息的时候啊，你就能够与圣神相遇。所以我很多时候我非常喜欢，就是一静下心来，就是有意识的祈求天主圣神的气息啊进入我内。啊，然后呢，我的生命就会随着这样的一份祈求、一份意识呢，啊，我们的生命就会安静下来。还有一次，我记得听古伦神父讲，他说，当我们有情绪的时候，啊，当我们的内心躁动不安的时候，当我们无法控制自己的时候，或者当我们内心忧虑啊、紧张不已的时候，我们呢就有意识的呼求圣神，圣神请来哈，你就在我内，啊，他说。当我们有意识这样去做的时候啊，就会感受到非常奇妙的一份经验，就是什么呢？哎，我的内心一会儿就平静下来了，这些情绪呢慢慢的就淡去了。为什么呢？因为圣神真的他在我内啊，他在我内施展他的工作，他在我内滋养我的生命啊，他在我内呢哈，就是给我能力哈，帮助我们去逾越这些我们自己没有能力逾越的这些障碍。
嗯， 我非常欣赏你的这种说法。
嗯，
圣神真的是在我们内，所以我们不要跑到我们之外去寻找啊。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就是我们跑到外面去寻找，他是忘记了圣神在我们内。我们就是天主圣神的宫殿，圣神就在我们内。所以这个很关键的啊，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圣神在我们内，我们去这边去朝圣，我们去参加那种活动，总是企图借着某一种方式啊来体验天主。有的人甚至怎么样，就是说，哎，那个圣神就在人家神团体里面，好像那个神团体是你遇到圣神的那个方法，其实是错了。如果你在神团体里面，你不去碰触你自己，不去认识你自己，不向你自己之内去挖掘，你仍然是认识不到天主，认识碰触不到圣神的啊。所以我们必须明白，就是你看我们教会里面非常讲这个灵修，我们有时候说这个灵修是什么？是内修，什么意思啊？就是你向你自己之内用力，你修炼你自己，去整理你自己的内在，你自己的内在整理好了，你就碰到了天主。它是这个啊，所以我们必须要明白，就是你看这个我们教会传统灵修里面很多很多这样碰触圣神的方法啊，各派灵修都有它的方法，但是在神团体里面，我们似乎没有这样的方法，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承认。就是在神团体里面，他怎么样，他没有一种具体的帮助你个人如何修炼如何成长，缺乏这样的方法啊。他只是借着圣神的请助啊，好，我们一下子领受了这个圣神赐给我们的各种神，然后说起方言来了，然后有先知话了，然后看到图像了等等，他只是怎么样的一个方法，就是圣神你来吧，圣神你来请助，只有这个方法。但是缺另一个方法是什么？我们从下面如何到圣神呢？如何借着这个修炼整理自己，让自己和圣神更好的去碰触，去融合，去合一。所以说呢，就是不要把这个神团体的这个东西神化掉，唯一化极端化，而看不到圣神在教会其他层次的恩典，在其他灵修派别里面给我们的那种神。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神恩团体它是没有什么希望的。
好，我们感谢天主，也谢谢郎神父跟邵老师，我们已经分享了两个了哈，圣神的象征，其他的象征呢我们就放在下一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以祈祷来结束今天的分享。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愿光荣
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